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10月7号到10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联合国编会关注中共禁止孩童修炼法轮功。10月5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5次会议编会举行线上视讯会议，主题是中共禁止所有孩童信仰宗教。法轮功学员受邀讲述了中共禁止孩童修炼法轮功，利用中共附属的共青团组织在全国发起反法轮功运动等情况，引发关注。法轮功学员代表林小旭与会发言，他说明慧网记录了数百名中国法轮功儿童的遭遇，他们被强迫认罪、辍学、放弃信仰、监禁、毒打、性虐待，有的父母被迫害致死，他们成为孤儿，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
川普表示疫情是中共的错，中共将付沉重代价。中共隐瞒病毒疫情，导致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周三傍晚，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布一段视频，再次谈到自己感染中共病毒的经历，以及自己目前感觉很好。他重申，疫情爆发是中国的错，中共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段视频在白宫室外拍摄，川普表示，由于 Regeneron 开发的一种名为 REGN1B3 的抗体混合物，李莱公司的抗体疗法帮助了他的康复。他并表示，他希望这些药物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川普还对美国人说，疫情爆发传到美国不是你们的错，是中国的错，中共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他表示，中共将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巨大代价，记住这一点。
关校园真善忍画展，美国德州大学生了解真相。2020年9月，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法轮功学生社团在大学中心的画廊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真善忍美展，吸引许多疫情后返回校园的大学生驻足。观看画展后，许多人表示这是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不仅了解了正在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也见证了信仰的力量，也被真善忍所吸引，有的学生还开始学功。
奥地利学员在各州首府传播法轮功真相。2020年10月2日和3日，奥地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维也纳、艾森施塔特、格拉茨以及布雷根茨举行大法信心日活动，向民众揭露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位老人来到展台前，介绍陪他来的女士也练气功，她很早就听说迫害的事情，也鼓励她的陪同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位女士走的时候非常感谢地说，谢谢，这些我都不知道。
瑞士德语区法会召开，2020年10月4号，瑞士德语区第二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苏黎世召开，来自瑞士、德国及奥地利三个国家的学员参加了交流会。20位学员上台发言，交流了自己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遵循真善忍修正自己及向世人讲清真相的体会。学员们感激师尊时时刻刻的指引和保护，让他们身心受益，甚至还大大的改善了周围的环境。发言者中有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也有刚得法1年的新学员，有年近70的老年同修，也有才16岁的年轻学员。
纸老虎现形，作者明宇。听到纸老虎这个词，就联想起几十年前耳熟能详、到处可见的一个个标语，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是武装到牙齿的纸老虎。中共早期电影如《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中，把美国大兵筹划得一无是处，头戴钢盔，脚穿大皮鞋，长长的鼻子，一步三晃，纸老虎的形象被中共描绘得不成样子，说他不但丑陋，还到处侵略，亚洲派兵，欧洲驻军，今天朝鲜战争，明天侵略越南，处处碰壁，到处挨打。这种宣传毒害了我们几十年，时至今日，电子时代信息极度发达，可还是有大多数的中国人在仇视美国，这些人被封闭得是非不分，善恶难辨，心中还念念不忘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其实美国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国家，美国近100年来对中国帮助最大，美国没有以强欺弱，退回了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办教育办医疗，抗日时期美国曾两次向中国贷款，帮助中国稳定金融形势，特别是还派遣了美国空军飞虎队，战功赫赫，所向披靡。二战结束，为了再次避免战争带来的损失，美国为中国争取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60年代为阻止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帮助中国化解危机。2001年12月11日，帮助中国进入 WTO 世贸组织。所有这些付出都是美国人民的无私奉献，本应铭记在心，可怜的中国人却恩将仇报。尤其中共协党想当世界霸主，要取代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可谓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2017年美国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自贸易战开始至今，对中共在各方面做出了反击和制裁，从经济、外交、军事等处处痛击中共，贸易战打得中共焦头烂额，贸易顺差消失，经济迅速下滑，大部分企业外迁，失业率剧增，号称世界第一的加工厂已经物是人非，外交上更到处受阻，五眼联盟发起对中共病毒的声讨，要求赔偿损失，各国纷纷跟进，华为五 G 到处渗透，梦想统领世界已成泡影，诺大企业即将成为僵尸。中共为了讨回面子，派外长王毅急访欧盟五国，这个国家拒绝会面，那个国家电话探讨，德国外长还当面痛斥王毅，绝不准许威胁欧盟成员国。这种待遇是欧盟有史以来对中共史无前例的第一次，而且王毅所到之处抗议人群如影随形，到处可见。9月14日中欧峰会，欧盟几个巨头轮番挑战习近平，就是被中共要挟最厉害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对习近平进行了反击，搞得习近平灰头土脸，中共已经完全的失去了欧洲，军事上对中共更是形成包围，台海、南海、美国三个航母群来回穿梭，无人侦察机在中国边境上空飞行，如入无人之境，中共只能在内海军演，发射了四颗号称王牌的东风导弹，两颗落入南海，两颗不知去向，据说是习一尊做了内循环。纸老虎，谁是纸老虎？是中共把六七十年前给美国制作的根本不合身的虎皮抢过来披在自己身上。都说纸老虎外强中干，现在的中共恶党外不强，中更干，他真怕的不是美国，不是欧盟，他怕的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所以建政以来，中共只杀中国人，8000万冤魂死于恶党的淫威之下。现如今中共新疆集中营，西藏逼通婚，内蒙去蒙文，香港搞送中，疯狂镇压，就怕中共暴政垮台。有人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反思自己，反思世界，反思这个面前的中共政权，平时拿人民当韭菜任意宰割，战时拿人民当盾牌欺压百姓，对外一打就杀，对内残酷镇压，国外虎威不在，国内骑虎难下，纸老虎已经现形，一定会遭到全世界人民痛打。天灭中共有人不信，事实上看起来已经不远， 外国对其已经形成围攻之势，现在就缺中国人觉醒，认清邪恶，齐心合力痛打，那样真正的纸老虎就会现形，因为它是纸的。中共战狼赵立坚说，中共14亿人民是中共邪党的铜墙铁壁。请问中国人，请问14亿中国居民，你同意吗？正所谓恶事浑浑几人醒，耳不愿听眼不明，天翻地覆今已现，弃恶行善君已行。
在魔窟里向警察讲真相的出钱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我被多次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在黑窝里度过了10多年。我能够坚定大法、坚定信念，全是得益于师父的呵护，是大法给予的力量。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我都按照师尊要求做好大法弟子的3件事。讲真相，救度世人，兑现自己是前是约。一、慈悲面对被谎言毒害的生命。中共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的黑暗是鲜为人知的，他们鼓吹的是无产阶级暴力机关，警察们都把自己当作政府，听警察的话就是听政府的话，顶撞警察就是顶撞政府，所以随便打骂、惩罚被关押人员成了家常便饭。师父在《窒息邪恶》中说，中国的劳动教养所是邪恶势力的黑窝，那里的管教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地狱的小鬼转世，所以一些狱警就是被背后邪恶因素操控的，对法轮功学员有一种莫名的仇视，对法轮功学员的一些行为，包括练功和别人讲真相等等，都视为对抗政府，轻则谩骂，重则酷刑折磨。在这种环境下，既要抵制邪恶迫害，又要做好3件事，讲真相，救度世人，就要求大法弟子要有更强的正念，走正正法的路。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大法弟子是慈悲中，在乱世乱法中救众生，当然包括自身范围的生命。面对迫害你的警察，还要想法救度那些可救度的生命，对大法弟子的确是一种考验，就得有博大慈悲的心怀。2001年，我因为离家出走被非法绑架，关押在看守所。当听说要被非法劳教时，我开始用绝食来抵制邪恶的迫害。但刚刚绝食了2天，公安机关就把我送到劳教所。在劳教所医院体检完后，警察再次问我，想好没有，就是转不转化。当我表示坚持修炼法轮功后，警察就当着我的面填写了劳教决定，把我交给劳教所的警察后就扬长而去。那时我对迫害我的公安警察是充满怨恨的。劳教所知道我在绝食，从劳教所的所长到科室集训队的10多名警察在一个会议室里围着我做工作，看到这些被中共欺骗的警察帮着中共在干坏事，还以为自己关心完救人，我为他们的所为感到可怜可笑，突然我心中升起了对他们的怜悯慈悲之心，于是我改变了当初用绝食抵制迫害的想法，利用这个环境和机会讲真相，救度有缘人。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讲，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我去掉了怨恨之心，用平和的心态讲述了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变化。因为信仰真善人做好人，被撤职，被警察跟踪，监视居住，被单位非法关押，现在仅仅因为表示坚持修炼法轮功，又遭到劳教的无辜迫害。最后我对他们讲，我绝食是针对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针对公安、国保、警察非法抓捕。现在我被绑架到劳教所了， 我可以停止绝食，但不等于我妥协，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对法轮功学员再犯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讲真相，我感觉到许多人都表露出同情之心，有的眼中还带着眼泪。一个警察讲，我很赞同你把我们与政策制定者分开。可能是因为我向他们讲了真相，知道了我对法轮功的坚定信念，所以也没有继续对我搞什么洗脑转化，很快就把我单独分到一个干农活的大队。到大队后，警察也没有搞所谓转化，只是派两个包家，后改为五个，24小时看守。后来包家听我讲真相后，与我关系很融洽，他们也不管我的事，我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大概怕警察被我影响，所以不许其他警察与我接触。我所在大队的副大队长刚去时是个中队长，后提升的。此人是复员军人，皮肤黑，人又高大，外表给人感觉凶神恶煞的。他当任中队长时对劳教人员很凶，干活除草时不准用镰刀、锄头，只准用手拔。收工时经常让劳教人员在田埂上走正步，在大会上公开讲，现在土鸡，也就是本地鸡，不好买，四个劳教人员很简单，几块钱买个土罐子就打发了。升任副大队长后，不但打劳教人员，还打警察。有一天，大家正在屋檐下睡午觉，他突然进到四合院，看到大家睡觉，就把大家集中起来训话。有个人笑了一下，就被他用细竹棍抽双脚，一边抽一边骂。他见我也在人群里站着，并且看着他，抽了一会儿，他说有事，就气冲冲地走了。过了一会儿，管教队长来了，叫大家散了。我说，为什么罚站还打人？总要给个说法呀。晚饭后，副大队长来了，喝得醉醺醺的，叫早上被罚站的人谈话。他首先问我对于中午事情的看法，我闻他满身酒气，就说，我在单位上班，喝了酒就不和别人谈公事，因为喝酒会乱性。他很尴尬地说，那和你聊聊行不行？我说，单独谈谈可以。于是他叫其他人走了，我们在一起聊了近两个小时。趁聊得高兴，我就指出了他在大会上讲的土鸡不好买，四个劳教人员很简单的事。我说，人的生命怎么能和一只鸡的命相提并论呢？人是万物之灵，现在他们虽然因为吸毒赌博被关进来了，但是造成当今这些现象的根源是谁？那不就是执政的中共吗？中共执政几十年，鼓吹无神论、斗争哲学，把国家斗成这样，多少中国人、中国家庭遭难，我们一家人就因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就成了政府的对立面，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从这次谈话后，他言语行为都有所收敛，以后他在我几次抗工绝食时，都只是从生活上表示关心的态度，如我可以到太阳能澡堂洗澡，劳教人员只有大年三十洗一次外，一年四季只能洗冷水澡。下象棋，除节日外平时不准下象棋，但是我可以下象棋等等，其他就没有做什么。一次，一个女警察跟我聊天时说，劳教学员都怕某副大队长，见他就像老鼠见猫一样，而且连我们女警察都怕他呢。但是我发现他一看见你垮着的脸，马上就变成笑脸，这里就你不怕他。我说，他是凶，所以人人都怕他，也就人人都恨他。我是修炼真善人的，做任何事都会为别人考虑，又不做坏事，我怎么会怕他呢？更不会恨他了，反而是怜悯他，他怎么会无故恨我呢？他见我就变成笑脸，是因为我是修炼真善人的练功人。二，顺着常人的执着，理性地讲真相。师父在《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今天世上的人都是为着大法而来，在这场对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中， 参与迫害的警察大都是被蒙蔽的，为了自己的饭碗跟着干坏事，所以要把具体的执行者与中共区别开来，把人的一面和背后邪恶因素区别开来，才能唤醒他们善的一面。俗话说，人之常情，人就是为情而活着，人与人之间时间长了，互相接触多了，不免都会生出情。当然，我们大法弟子是不能被情所带动，但是可以利用常人的情讲真相，打动他的善念。2005年，我被判刑，刚送到监狱，管教队长就找到我谈话，对我提出一些要求。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没有罪，我不是来坐牢的，我不会做任何承诺和保证。管教队长说，你不是来坐牢，那你干啥来了？我说，我是被610国宝警察非法绑架关起来的，我来这里是告诉你们法轮功的真相来了。以后管我的狱警向别人介绍时也说，他说他不是来坐牢的。可能我的这一念就被安排在一个仓库里，看我的两个包家都是同龄人，很快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其中一个包家因为我帮了他一点忙，他对我就更加客气，他帮我设置了一个大的写字台，把他的文房四宝拿来给我用。有个狱警还给我找来了一些宣纸，各种纸张，真是应有尽有。仓库里一个一共待干了多年的工人，因为公务员考试没有过关，所以一直没有转为警察，情绪特别大，对当今中共集权体制非常不满。对他受到的不公和遇到的家庭矛盾，我非常同情他。对他遇到的矛盾，我用因果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开导他，使他消除了许多烦恼。我也向他介绍法轮功，他对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非常接受，也非常同情和支持法轮功。他还主动帮我从外面带进来了装有师父的转法轮，发表的全部经文和全部讲法的 MP4 及师父的各地讲法合订本。在那种环境下能看到转法轮和师父的讲法，我感到无比的幸福，用任何语言也无法感激师尊的洪恩。我也体会到，只要我们能随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放下一切人心，师父什么都会为弟子做。因为我不干活，所以有更多的时间看法、抄法、背法。我还背抄写了一遍转法轮和多遍红银一二。凡是到仓库的有缘人，无论是狱警、服刑人员、外来协作人员，我都给他们讲真相。我也利用各种机会给监狱长、狱警、检察部门写信，约见驻监检察官，利用心理咨询热线给狱警打电话，揭露监狱违法行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三，珍惜人善的一念，智慧讲真相。2012年，我再次被绑架关进看守所。第二天，主管警察找我进行入所谈话时，我和他讲了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和由于坚持信仰而一家人遭迫害。妻子和女儿与我同关押在看守所。最后他说，我只负责在看守所期间保证诉讼过程不出问题，你的信仰我不会干涉，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练功发正念和向羁押人员讲如何做人的要求，他都同意了，而且还向监所值班员牢头做了交代。期间一个被多次转来过渡所，警察医生都头痛的羁押人员，他患有癔症，动不动就和人打架，多次被关禁闭带料，还被警察殴打，几乎天天都要搞出点事情。主管警察把我叫去说，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不再闹了，叫他练法轮功都行。我说，就你这句话准行。回来后征得他同意，我就开始教他背师父红银，才学了背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教了他第五套功法，当天开始他就再也没有闹事了。这事在看守所警察中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另一监所主管警察把我接到他管的监所， 这警察资格老，自觉怀才不遇。他对我讲，他皈依佛门了，还拜了师，还给我讲佛教的事，说他天天念阿弥陀佛多少遍。我说，你拜的师只是个常人，他能把你度成圆满吗？我的师父是大法师父，只要你真修，他就能把你度圆满。我针对他对佛教的兴趣，把从大法中对佛教的认识和他交谈。交谈时，我还经常背诵师父的红吟。我还说，你天天念阿弥陀佛能起什么作用？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你管用。这些话对他有不小的震动。我还把我写给省610的万言书、自我辩护词、上诉书等给他看。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真佩服你能把死刑犯爱打架的小混混转变了。小混混竟然说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佩服你对法轮功信仰的坚定，你写的东西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有理有据，逻辑性强，很能打动人。他还要我每天给羁押人员讲讲课，我当然乐意了。后来他有两个多月不在的情况下，监所都没有发生打架斗殴之事。其他监所警察知道后，也争着请我到他的监所讲如何做人的讲座。我有机会还给数十名被羁押人员和一些警察做了三退。四，利用自己的特长讲好真相。我是从事医疗工作的，虽然学的是西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西学中时期，我也掌握了一些中医知识，还有写写画画等的特长，讲真相时真派上了用场。我知道我能掌握这些知识也不是偶然的，是安排在大法弘传救度众生中用来讲真相救人的。所以无论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我都充分利用它助我讲真相。若有人找我看病，我都要先讲西医、中医一般气功的诊疗办法，最后回到讲人为什么会得病的根源，根治的办法是回归人的传统道德。有的人只听我讲讲，当时痛苦就消失了，有的念念九字真言，多年不治之症就好了。所以很多警察和服刑人员都喜欢来找我聊天。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主动参与办强报，帮人写小报、稿件，帮助服刑人员写家书等等，以此宣扬传统文化、真善人的理念，利用一切讲真相的机会讲真相。2005年，我刚被关押到监狱时，一天，监区管教队长在和我谈话时，突然骂法轮功是某教，我没有动心，冷静地对他说，我们老师告诉我们，遇到矛盾，愿不愿都向内找自己。你说法轮功是某教，我就是其中一员，你看我邪在什么地方？我指着我自己，请你帮助我指出来，我一定会改正的。他想了一会儿说，你是个好人。我接着问他，那好人为什么会被抓进来坐牢？他说，那是上边的事。我说，那上边为什么要把好人抓起来，你想过吗？他没有话可说了，就说，我说不过你。我说，不是你说不过我，你知道的都是上边和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而我给你讲的是我亲身的经历，是宇宙大法告诉我的真理。我知道他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儿子后，有机会我就和他谈如何用传统道德去教育孩子，他非常认同。遇到什么问题，他都会来找我询问。我还给他小孩题写了首诗，三字真言明心间，能驱邪魔克万险，潇洒人世走一回，返本归真是佛缘。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谢谢。后来在一次过年清监时，有人告发我所有的大法资料，包括我手抄的转法轮，全部都被抄走了，但我只被重新调了一个监区，也没有受到什么处罚。2013年，我又再次被关押在监狱另一个监区。监区管教办公室主任由于脾胃不好，经常找我给他把脉。由于他母亲患脑梗塞，也向我咨询脑血栓防治方法。我们交谈的多了，真相他也知道的多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也视而不见。 一天在交谈中，他告诉我，一些犯人经常抬着记录的本子到我这儿告你们如何如何，我管过你们了吗？我才不爱管呢。后来前区新调来一个教导员，第一天上任就在大会上说，他就是天，他就是地，他就是法，他说了算。还给小卖部规定每月只准法轮功学员购买50元的生活用品，还把我练习毛笔字的桌子也叫监督岗撤走了。我就找办公室主任反映，他马上把管小卖部的服刑人员叫来说，不要听他的，以前怎么做就怎么做。可能狱警都反感新来的教导员，他很快就被调走了。监区长，我第一次进监狱就认识他，那时是教导员，他对法轮功真相也了解得多了，所以他能善待法轮功学员，还专门找我说，你多给年轻犯人讲讲如何做人的道理。我的刑期快到时，新调换来的监区长他患坐骨神经痛，经常来找我，我就给他讲真相，还做了三退。他让我在车间里多走动活动活动，按监狱规定在车间三人小组都必须行动一致，说上面检查时避开一下，不要被看见就行，这样我就能接触到更多的人，向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我出狱时，监区里院三退的都给他们做了三退，还给部分狱警也做了。在魔窟十多年中，我虽然做了一些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但由于长期系统学法不够，据大法的要求还很大，留下了许多遗憾。只有在今后有限的修炼时间里，抓紧学法，向内修好自己，让师父放心。由于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的神奇无处不在。作者：武汉大法弟子。在修炼二十多年的时日里，发现在我们身边有好些大法同修，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磨难，甚至是很重的病业关，他们都能够正念正行，向内找，尽师尽法。心性在不断学法提高的过程当中，磨难、病业关也就渐渐消失了。还有好些同修在工作日常生活中时时修自己，信师信法，时时用正念神念行事，展现在我们身边的大法神机也就随处可见了。有个同修在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一不小心滚烫的油一下全烫在另一只手背上了，手背即刻火辣辣的，疼痛难忍，不能动弹。同修什么都没想，口里就念道红银寺对联当中写的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连续念了三遍，瞬间疼痛消失，太神了。有一次同修的女儿下班回家，觉得家里面很热，心想赶紧打开客厅的空调吧，随手关上了房门，一不小心把房门关死了。那个房门的锁是多年来不能够开也不能够关的坏锁，只是摆设，房门打不开了。他的女儿拿了类似身份证的硬塑料壳去插，拿瓶口螺丝刀去撬，最后还拿了钉锤和螺丝刀一起锤，门还是打不开。同学就想只有行神事了，就小声的念着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并且请师尊加持。接着抓住门把迅速推门，一边推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哐的一声，坏锁的另一半掉在地上了，门开了。他的女儿说，妈呀，您好厉害呀。同修就说，哪是我厉害，你没瞧见我在求师父吗？我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还有一次有同修流离失所了，另外的同修要同修帮忙捐点衣服，同修第二天要见帮忙要衣服的同修，同修就想赶紧的清几件衣服，房间的床头小灯照不到穿衣柜的地方，只有试一试吸顶灯开关了，那个开关已经坏了18年了。同修就和开关沟通说， 你也是大法弟子选择的法器。大法弟子要给琉璃师所的同修清衣服，希望你好好配合，发挥你的粒子作用吧，谢谢啦。同修说完，把开关轻轻一按，开关好了，整个房间通亮。同修激动地对开关说，谢谢你，谢谢师父。大法弟子们20多年来从万般磨难当中走到了今天，全靠师父的慈悲呵护与大法的指导。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同修们，让我们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不断修去各种执着心和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一丝一念在法中修，坚定正念，不断精进。
也谈对正念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年的一天早上9点发正念的时候，自己内心平静了许多。想起2019年11月30日明慧网文章，走好最后的路，发好正念很关键，是在头版头条发表的，很受启发。同时让我找到了自己干扰发正念的人心。当看到同修发正念能量场特别强时，动了几念，同修这个状态多好，我现在怎么没有了那个感觉呢？很明显自己也想要达到那样的状态。近些时候自己在发正念方面不如以前那么有力度了，还有过连续几天半夜都没有按时发四大整点的正念，心里很着急，但是就是不能明显的改变这个状态，也觉得力度不够强大，除恶的决心不够，不知哪里不对了。坐那儿结印就想，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引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想到业力也要清除的，以前没有这么多想过，业力是自己造成的，好像自己也有责任啊，所以对清除业力方面就不是那么多彻底，总有东西隔着什么似的，心性不到位。看到有的同修在发正念的时候，头脑理智清醒，正念强大，锁定的目标准确，干净利落，一步到位，清除邪恶的力度非常的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引自《精进要旨三》正念，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引自《精进要旨三》正念，这样才可能达到师父对我们发好正念的要求。看看自己，一直觉得那一切的正念都很飘渺，浮于表面，深度力度不够，认识到了自己对师父的法理解差，正念来源于法，而我在追求那样能量场强大一种状态，那才有动力，才愿意去发，我这不是有目的而做吗？向外去找吗？求吗？我悟到，其实我们就按师父要求的去做好，真正起作用的是另外空间，不完全表现在我们这个空间，也许这个空间里自己真的什么感觉也没有，但是另外的空间由于自己发的正念，师父赐予我们的神通以及师尊的加持，还有我们看不到的正的因素，已经是神通大显，威力无比了，及时的清理了邪恶，同时已经发挥了自己所在层次的最大能力了，起到了清理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了。我想这就达到了大法对我们的要求，真正的按师父在法中的要求做好，只要你的心在法上静下心来，念力集中强大，按照师父的要求达到标准就行了，有没有什么感觉都一样，师父就看我们的心，反之就是有目的而做，就是向外求，胡思乱想就会受到干扰，影响发正念的效果。有个同修姐俩在东北一个省城，也是邪恶迫害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而且他们每月去另一个也是迫害最严重之一的省城去领取工资，他们也是几次被迫害出了名的，但是他们正念特别强，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很重视发正念，坐火车就像走路一样随便，从来没有出过事，即使有过一次被警察盘问也是轻易的就过去了， 而且我发现他们有时发正念也迷糊，可是不管什么状态，他们发正念的信心从没有动摇过，表面怎么样都不会被带动，不会消沉，即使同修说什么都不会被打击，就是坚持及时发正念，而且很重视发正念。妹妹从监狱回来之后也是一样重视发正念，以前我经常去她家，也时常赶上他们发正念，也不会因为来人就马上停止发正念，也不会被打扰，我觉得非常的好，每次我都没有说什么，可是他们对发正念的认真负责和坚定的心已经感染了我。他们经常出去讲真相救人，姐姐讲真相，妹妹发正念，不管在什么环境，就是公交车上那么多人，姐姐也能开口讲，救的人非常多。一次姐姐遇到了不听真相的人，她就看着那个人的前额，在心里虽然没说出声来，但是非常有力度地发出一念，清除你背后的邪恶，干扰就消失了。虽然那个人暂时没有被救度，但是对他来讲还是有好处的。有一次为了给一个从马三家教养院以保外就医形式出来的大法弟子 Z 写揭露迫害的文章，由于本人刚刚从黑窝出来，不知怎么做，迫害得很严重，当地的一部分同修认为不应该写，说律师不让写，但我和几位同修认为律师是为我们做无罪辩护，揭不揭露迫害不能听律师的，我们得听师父的，揭露迫害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是震慑那些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制止他们继续犯罪，同时也是减轻大法弟子的被迫害，也是为了救人，否定就是力所干的。所以我们与 Z 同修交流，他同意后 P 同修写，我和另一个同修发正念，一立掌我俩都感觉和以往不一样，身体周围觉得有压力，思想也很分散，两只手的异样感觉很强，不一会儿很大的凉气从我的手指间往外冒，手指都是很凉的，人也觉得累，都是以往发正念没有过的。我们就是坚定正念，一定要把文章写出来，任何干扰都不允许。很快文章大概写出来了，同修回家去整理文章，当天我接到 P 同修的电话，说让我帮他，我知道他是让我发正念，他的电脑都坏了，当把电脑弄好了，一会儿又断电了，电脑坏了不能用了，只能去别的同修家整理了。这个干扰大的，可能邪恶太多了，直接对他的电脑下手了。由于邪恶不甘心被清理，一部分同修阻止把文章发给明慧网，也不让我见 Z 同修。可我转身在回家的路上的一个公交车站点，就遇到了 Z 同修。他说正想见我呢，只要我们走正，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安排着这一切。在这个空间，人的眼睛什么也看不出来，如果看到了真相，那些同修也不会去阻止了。所以尽管到处都听到同修说不许发表，当时同修也被带动，到处急着找同修不让发表，他们只是在那儿说，没有具体行动，而这篇文章却巧妙地一步步冲破层层阻力，顺利地完成了。那不都是师父在做吗？只要走得正，按师父的要求做，坚持不动摇，也是正念。好几年过去了，魏同修至今一直很安全，所以发正念也是一样，什么也看不到不等于不起作用，因我们就是在这个迷的空间，什么感觉到感觉不到都不要去动心，就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影子转法轮。师父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影子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引自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在法中我认识到，对于发正念，我不再寻找什么感觉了， 什么感觉也不能保留，就是按师父说的发正念，清理邪恶，不放松，有什么样的感觉也不放在心上，不把它作为重点。以前的被干扰很多，也是来自于自身对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中，有意无意的在寻找一种感觉，达到一种目的。一旦身体或其他方面不像以往的状态一样了，或者别人怎么怎么样了，自己没有啊，就认为有问题了，还要找那样的感觉或者状态。由于思想念头已经不稳了，找不到就要着急，表面看来更不一样了，就动心了，就消沉了，松懈了意志。也许邪恶就是利用这个状态拖垮我们清静的意志，扰乱我们的思想。也许这个不一样的状态就是去我们的执着来的，或者是来干扰我们的，因为有人心或法理不清才被钻空子的，所以人的目的心处处都能不自觉地体现出来。有的同修自己在哪方面有感觉了，就爱标新立异，到处去说，好像就是修得好。你的感觉再好，在另外空间的真相是不是自己感觉的那么好呢？也许是魔给你造成的，也许这个感觉就是去你的人心的，反而带动了同修把它视为标准。没有那个状态的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发正念没感到能量就以为没发好。有的不是很明显的，不知为什么自己消沉了，懈怠了，再要精进就要突破提高。我就有过这个教训。1999年以前，我受一个老年同修的启发，也在几天之内突破了睡眠，所以晚上不睡觉就抄法，白天也不睡觉也不困，有时睡觉也就是最长时间2小时左右就醒了，学法发正念很少迷糊。时间一长，我在潜意识中就觉得自己比别人修得好，看谁迷糊就想说一说，结果时间是多出来了，因此也出现了执着。后来有的同修就专门突破睡眠，见到我就说他是怎么样突破的，哪天睡得少等等这些事情，把其作为重点去交流。当时也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了，也没往深了想。后来我被邪恶绑架，被非法判刑，在监狱的攻坚组被转化迫害。一天我后背起了包疹，不知道，只觉得心痛的难受，黑天白天折腾的难受，无法休息。晚上一个包家声音很大的和我说话，一个值班警察早起来气愤地说，他指我不让别人睡觉，我就不让他睡觉。第二天就罚我坐小板凳，4天4宿不让睡觉，夜里6个包家，两人一班倒的监视我。奇怪的是，我很困很累，很想睡觉，一闭眼包家就扒我的眼睛，我难受的忍不住的动，胸闷心痛心慌等上不来气，真是苦不堪言。4天以后他们才知道我是长了包疹了，直到前胸后背左肋皮肤长了3面的包疹，一个包连着一个包。在后来的学法中，我发现了这个自我的根和显示心的危害。师父说，在东南亚或我国南方两广一带，有些居士谈起话来，他不说是修佛的，好像修佛这名词太过时了，他说他是吃斋的，吃素的，那意思就是吃素修佛的，他把修佛看成这么简单的东西了，吃素就能修佛。大家知道他只是人的一种执着欲望，就这么一颗心，只去掉这一颗心，还得把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各种心，人的心多了，所有的心、各种欲望都得去掉，才能达到修炼圆满的。引自转法轮。是啊，修炼是修那颗心，而我不睡觉就能修成吗？还在同修中到处去宣扬，自己走极端不说，还影响和误导了别的同修，干扰了同修的正常修炼。因为少睡觉，很多同修都无法突破，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容易突破，突破不了就会不自觉地产生压力，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人的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那一念不正，都会使一个修炼的人受到干扰，甚至会失去生命，会失去修炼的机缘。 多么严肃啊！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去掉不平衡心后，眼睛睁开了。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我98年有幸喜得大法修炼，今年64岁。我想把去掉不平衡的心后，不正觉状态消失的过程跟同修交流一下。前几年我出现了一种不正确状态，一只眼睛渐渐地抬不起来了，也不疼，没有什么感觉，越来越把眼睛盖住了，看不着东西了，剩一只眼睛了，医生说是肌无力。正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因病瘫痪在床，需要人照顾。在农村，养儿防老是传统观念。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当看到父亲需要照顾时，哥哥弟弟们都说忙没时间，想让我照顾。我心里那种不平衡的心被重重地敲打着，心烦也不能说啥，这不是推给我了吗？我眼睛都这样了，还让我照顾，心想怎么都积到我这儿来了。我极不情愿地从我家到父母家来回跑着。父亲因脑血栓及好几种病卧床不能自理，我每天除照顾父亲外，父母家里的活也得忙好大一阵子，大半天就过去了。自己家还有一堆活，可我也得抽时间学法呀，还有救人的事也不能落下。一学法，心就在法上了。我不是修炼人吗？怎么跟常人一样推责任呢？修炼人不得修去人的观念吗？学完法，心里亮堂了许多。可是放下书没多大一会儿，不平衡的心又翻出来了，还夹带着妒忌、怨恨、指责、埋怨、争斗心都翻上来了。你们都是儿子，养儿就是为防老。想着想着，突然又知道错了，哎，这哪像个修炼人呀，快放下吧。心里开始默念真善忍，一遍一遍地来回念，越念心里越纯净，其他念头都被压住了。这是我根子上信师信法的问题，我是修炼人，什么执着心都得修掉，心里只有真善忍，再不多想了。修炼人就得有修炼人的心态，为他人着想，不能陷在人的理中，心里发正念，铲除这些邪念，都不是真我，统统灭掉。从那以后，心里开始平和了。母亲给我钱去买东西，回来剩下几元几角的，我都如数还给母亲。我跟母亲说，我今天是学大法了，修炼人就是要做到比常人还好的人。如果不是修大法，这么多儿子不能照顾父亲，我这样还让我来照顾，我可做不到。我让母亲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时父母都是七八十岁了，也都需要照顾。我每天挤时间学法，通过学法向内找。在照顾父亲的问题上，我去掉了不平衡的心及各种人念。不知不觉中，我眼睛就睁开了，不正确状态不见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恩师父的一路呵护。我这个人不爱说话，平时身体哪儿不舒服了，也不跟同修说，就自己在心里想，我就相信师父，信真善人。出现不正确状态，都是自己没修好，就该归正，或是自己的业力反出来，就是消的过程。提高心性才能长功，都是好事。只要是师父安排的，我就承认，不是师父安排的，谁想无理利用任何借口来干扰，我就不承认。层次有限，如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我从恐惧心中找到情的缠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从妻子在迫害中突然去世后，我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恐惧心。很长时间了，我才从中悟到了那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执着心。我与妻子是同修，1999年720中午迫害法轮功以来，妻子曾经遭受多次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在监狱中又遭禁闭、长期坐小凳子、强行洗脑等酷刑折磨，出狱后于2019年3月突然去世。妻子的去世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但是我自以为对亲人的去世都能正确对待。在之前，我的岳父、母亲都因为我们坚持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牵连、被骚扰，先后去世。那时我都还被关押在中共的监狱里，都没有触动我的心。妻子离世，从表面上看，好像我的心也没有更大波动。自妻子离世后，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怕心，而且越来越强，发展成一种恐惧心。先是身体不舒服，恐惧自己也要走了，后来又由于警察和街道居委会不法人员骚扰，出现了恐惧心，而且也是越来越强。无论白天晚上，听到救护车、救火车、警车鸣笛声，屋子外边的走路声、敲门声，一有声响都会受到惊吓，有时睡觉都会出现莫名的害怕感。有一天3点多钟，我起来练功时，正当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突然听到厨房里有嘘嘘的响动声，惊得我头发都立起来了。我打开了屋子里的全部灯，到厨房看了看，也没有见什么，我又继续抱轮。但是一会儿又听到了同样的声音，我被惊吓得不敢再继续练功了，只好蒙头睡觉，来逃避这恐惧感。第二天早上，女儿起床洗漱时，发现在灶上的面条被啃过，就叫我。我看原来是被老鼠啃的，一下明白了之前吓到我的声音来源是老鼠。我还自嘲，一个老鼠就把你吓成这个样。经过这件事后，恐惧心虽然有所好转，但是改变不大。我为什么会出现怕心和恐惧心呢？到底我怕什么，又恐惧什么呢？我曾经在部队里待过，而且还参与打过仗，危险的事也经历过不少，也没有像这样害怕过。迫害开始，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上访被绑架，抵制洗脑班离家出走，被公安通缉绑架，非法劳教，讲真相，与同修配合做讲真相的事，多次被绑架、关押、判刑，在黑窝里抗功、绝食、抵制强迫洗脑等等，我都从来没有害怕过什么，怎么会突然出来一个怕心、恐惧心？我为了去掉它，也加强学法，向内找，不断修自己，但是收效不大，所以拖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从法上好好想一想、悟一悟。直到有一天我抄转法轮，抄到第6讲，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师父的点化让我意识到是自己潜在的情的干扰，但表现的却是怕心、恐惧心在干扰我，使我陷于怕和恐惧的痛苦之中。为什么是情呢？表面上好像自己没有陷于情中，但是实际上我每天都还被情所缠绕。我和妻子是校友，一起经历过文革，虽然他性格外向，我性格内向，但很投缘，婚后感情很好， 特别是一家人一起走入大法修炼，和睦相待，生活充实，其乐融融，更是让亲朋好友同事羡慕。自从修炼以来，志同道合，除各自工作外，一家人几乎形影不离，一起学法，一起去弘法，迫害开始又一起上访，一起被公安单位迫害，离家出走，一起想真相，做真相资料，一起送真相资料，有什么事都是一起担当，相互配合的很默契，配合的很好，甚至一起被非法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婚后家里家外的事都是他在应酬，我几乎不操心家里的事情。由于妻子人缘好，很多事都是他去做，与同修之间联系都是他带着我去。妻子在时，睡觉前，我们经常相互都会背背师父的红吟，交流一下对法理的理解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当然，大多数时间是他听我讲。当妻子走了以后，往往我做什么事的时候就会想到他在就好了，我就省事了，这事会做得更好。我和妻子还是常人时就离多聚少。迫害开始，我们十多年都被关押在黑窝里，所以一旦一家人相聚时，我都十分珍惜，总想弥补过去我的不足。所以当妻子突然走了，很多配合讲真相的项目就停了，与亲朋好友来往少了，包括与同修也几乎断了联系。他不在，我连同修家的方向都搞不清楚。因为有妻子在，我基本不记事情。其实这就是人的情表现出来的依赖性，一种失落感，一种人难耐的寂寞在干扰我。在人这儿表现的好像就是怕心和恐惧心。当我找到这是情所致后，经过加强学法，慢慢的怕心和恐惧心也随之逐渐放下了。
我对净化身体与病业观的悟道，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经常看到明慧网上有关于过病业观的交流文章，也时常为周围身处病业干扰中的同修发正念。有的病业同修反复去医院缓解，也有的同修在无可奈何中去世，有年老的，还有很年轻的，很是可惜。我是96年习得大法的，那时很年轻，也没有什么病，就是觉得大法好，就愿意修炼。在20多年的修炼中，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但离法的标准要求还是差得很远，还得继续精进。下面谈一下自己在净化身体与过病业观方面的一点认识与体悟，与同修交流。我记得师父在济南讲法录音中，不是原话，大意是说，你这个身体由我来给你净化，你就不用管了。你身体里难受，是我法身、法轮在给你调整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每个班上都有这种落后的，悟性差一点的，所以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是正常的。所以大家不要再找我治病，我也不治病，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我悟道要听师父的话，不把自己身体的难受当成是病，所以每当我身体突然间感到不舒服或疼痛难受时，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的是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症状往往会瞬间消失，从不认为它是病，也没特意发正念清除它。比如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干活，因为我是个体经营者，早晚都忙忙碌碌的，突然感觉头疼，身体没有劲儿，不能吃饭，也不想喝水，我照常该干什么干什么，心里只想着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 你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了，所以你自身的业力也要得到转化，因为你付出了，承受多大，转化多大，都变成德。第二天还是不能吃，不能喝，照常上班，这样两天就过去了，身体舒服了。还有一次，也是晚上刚吃完饭，突然肚子难受，上吐下泻。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想师父讲过的法。师父在红银寺几人醒中说，消去罪业塑神体，你的天国迎新王。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不到20分钟过去了，还是干完活才回家。一般的身上出现难受状态，只要心中有法，很快就过去，但也有人心观念阻挡过不好关的时候。有一次冬天头疼，就像常人说的着凉了，总想买个帽子戴上，心里也知道是练功没跟上，越执着越难受。5-6天后才突然想起来，应该放下这个着凉的念头，不想它，结果好了。有一个阶段，由于执着心太多，影响了学法、正视法。在一次工作中，被开水烫伤了双脚，起满了水泡，有的地方破皮了，很疼痛，不能下地走路，也没及时归正自己。有一天，一个声音提着我的名字说，他不是死了吗？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我说那是夜里的我。我就天天坐在床上听法，一天突然听到师父说，你不练功，你那个功也不上涨啊。后半句话没记清，当时只觉得师父点拨我要练功。好，我听师父的话，就开始坐在床上练5套功法，慢慢的20多天全好了，感恩师父的慈悲点拨。还有一次，我盘着腿学法，突然鼻子流血了，我找自己哪儿错了，找到了家人正在过病业关，我执着他的修炼状态，这是情，放下。我当时也没有害怕，心想你躺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好的留下，坏的去掉，5分钟就过去了。第二天又流血一次，我还是找自己，同样的想法不管用了。我想起师父红银寺的正念中讲，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想着念着血止住了，真是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慈悲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开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在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作为每个大法弟子来讲，一切事用法来衡量，就会走得更正，这样看得见看不见的学员都不容易出现问题，因为有法在，就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不管其他生命是什么状态也好，千变万化的各种复杂的表现都无法干扰大法弟子。我悟到，我们作为修炼人所遇到的一切干扰、麻烦、磨难，都是对我们信师信法的检验，都是对我们心性提高的考验、磨练。我们只要牢牢地把住法的要求去实修心性，就能闯过一关又一难，无悔地走好修炼路，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层次所限，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学法与磨刀，作者清风。小时候看过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故事，大意是说，一个老人从市上买回2把未开刃的斧头，分别交给2个儿子，叫他们去砍柴，一个直接去砍，费了很大劲，只砍了1点，另一个先花时间 把斧头磨得锋利才去砍，结果没有费多大劲就砍了很多。之所以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看到一篇交流文章，其中谈到有些人走极端，觉得师父讲时间紧，于是天天就走出去做救人的事而不学法，最后被邪恶钻空子迫害。我悟到这和磨刀不误砍柴工很类似，学法就好比是磨刀，看上去似乎是占用了时间，但是实际上学法的过程就是不断同化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执着心在不断的去，业力在不断的往下消，层次在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功力也就在不断的提高，层次越是提高了，邪恶也就越够不着我们，迫害不了我们，同时我们做的事也就越是带有法的威力，而常人是很弱的，也就越能够被我们带动而得救。反之，我们的力量就弱，就像气和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一样，救人的事别看做了不少，往往实际效果很差，这和斧头不快砍柴的效果就差不是很类似吗？写到这里，我对师父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要重视学法有了真切的感悟，当然学法要真正的用心，要入心，不然就流于形式。好比有人也知道砍柴要效果好，就得先把斧头磨快，但磨的时候三心二意，这样别看的确磨了，但时效差，拿着这样的斧头去砍柴还是事倍功半。我们的执着心是被不断磨掉的，这个磨在另外空间看是一个真实的景象，斧头磨得如何用肉眼可以看得出来，但执着心磨掉了多少肉眼就看不到了，自己的感觉往往不一定准，因为它会隐藏，会反弹，会增长，会变化，比单纯的磨斧头复杂多了，这也是修炼的难处。多真正用心学法，就能真正同时做好其他两件事。
历史故事，敬神灵疟疾痊愈，作者吕文。现在许多人担心新冠瘟疫再来或出现新的瘟疫，笔者偶尔发现南北朝时南朝刘宋时期的古籍陆毅传中有一则记载，可能对大家有帮助，在此与大家共用。嘉兴县令吴世纪染上了疟疾，在古代疟疾是一种危险的传染病，他经过武昌一座神庙时，派人带他敬神祭拜，并虔诚地祈求神灵帮他驱除导致他得病的疟鬼。古人相信瘟疫传染病是由高层空间的瘟神所掌控，而在低层空间直接导致人得瘟疫的生命被称为瘟鬼或疫鬼，其中让人得疟疾的叫疟鬼。祭拜完成后，他又接着上路，20多里地后他便休息睡觉了。正睡着，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堂上有个人乘马追赶并呼喊他，追赶得非常急迫，终于追上了吴世纪乘坐的船。他和一名官吏上了船，将一个小孩形象的生命捆绑带走了。吴世纪梦醒了，他的疟疾就好了。看来这个梦中被带走的小孩就是疟鬼，那边空间的疟鬼走了，人间这儿吴世纪的病就好了。故事中吴世纪因为敬神，神便为他除去了疟鬼，可见瘟疫其实是另外空间的生命引起的。要想真正不得瘟疫，唯有得到神的认可与保护。在历史的今天，鼓吹无神论迫害修炼人且又贪腐至极的中共已经被神所厌恶，远离中共，厌恶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获得神保护的前提条件。资料来源： 南朝刘宋陆毅传，原文：嘉兴令吴氏忌虐，兼武昌庙遣人辞谢，起断虐鬼，去庙二十里卧，梦见堂上一人乘马追呼，行太极，速至祭香，下马与吏共入香后，扶取一小儿去，梦觉虐即断。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